啊，小小的善业、小小的恶业，都是种草、种花、种木树芽，马上就爆了嘛。所以那个小偷偷一点东西，马上被逮捕，啊，判刑，啊，现报。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小事件得到因果准确，大的都不准啊，大的还没到，你就在那边干着急，什么准不准？大的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嘛。啊，因为有如是法，必有如是性，这个绝对逃不掉的，怎么有可能不受报的呢？啊，所以你在那边干着急干什么？这个就是法出世，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十二缘起的那个因缘是很明确的，没有办法辩驳的。由于无明才有行，没有无明不可能有行嘛。这里所说的行，绝对讲邪行，不是讲圣行。圣行如果是无为的，那没有缘起，那是幻灭了。哈、哦，十二缘起的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心里面一刹那间所产生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因果都这么紧密延然，由这个做基础而蔓延出去的东西，怎么可以？什么可能不照这样的定理呢？哦，所以法性的意思最简单的定义啊，就是不可改变的真理的，就是这样啊。啊，法性就是诸法的性质是不可改变的，水的性质就是水不能变火，火的性质就是火不能变成风的性质，这个就是法性。啊，法住之也可以说就是法性之的，法住缘起法。法住法界，法界常住，所以叫做法住之，以缘起法作为法住之的基础。所以那个法住之，你们看下面我写附录的附，附一二看第二条，第一条的页码是我们一切师弟用课本的页码哦。第二条说应以法住之及真实之而知缘起。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课本里面是这样问：我们用哪一种滋味才能够知道缘起？应该用几支来了解缘起？他的回答说：应该用法住支跟真实支。意思就是法住支跟真实支以外的，你没办法了解缘起。但是缘起了解了，就是法住支了嘛。缘起法，法住法界，法界常住。不管有佛陀出现于世间，没有佛陀出现于世间，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自有天地以来恒苦存在。除非宇宙有一天毁灭，如果没有毁灭，它还是存在。啊，佛陀出现于世间，只是他发现了，把他的发现说给人家听，不是他发明。所以法住的意思就是这个法是永恒的，持续在宇宙间，不可能改变的啦，这个叫法住。啊，法住之就是对于这个永恒存在的这个基本原则我懂了，叫做法住之。啊，法住之的最核心就是缘起法。啊，由缘起法蔓延出来发展出来的加减成熟出来的所有复杂的因果关系，就是这一点。诸如是等逐级因果安立法中，这些通通是由缘起法蔓延出来。但是你变得加减成熟的多么复杂，我的法住之，我已经有法住之，一观察下去，基本上的条件原则就被我带出来，这个就是妙智。妙智是讲微妙的智慧，非常微细而奥妙难懂的智慧。明明无我，但是诸行众缘集合，诸行产生，却好像真的有一个叫我的东西。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道理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叫做妙智，叫做法智的妙智，妙智。啊，这里就把法住之讲完，啊，下面下去讲涅槃之。当有了法住之以后，这个人接着一定会升起涅槃之。啊，没有法住之就不可能升起涅槃之，哦，啊，有了法住之，终于能升起涅槃之，这个人是有未到地定的能力的，不然也不可能。哦，未彼法尔，什么叫做法尔？是圣地的道理是法尔。为什么法尔？刚刚已经讲了，法住法界啊，法界常住啊，不是佛陀发明，不是谁创造的，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的法则，所以它是法尔嘛。法尔就是所有自然的法则都叫法尔。哦，法尔的涵盖面比法性的涵盖面还大一点。法性就是诸法的自性， 诸法的那种不变的性质，诸法有自相跟共相，它的自相跟共相形成了诸法的法性，它的自相是这样，自相都是别相，都是有特质有特性跟别人不同的性质，共相通通一样，好的苹果烂的苹果，有价值的橘子没有价值的橘子，橘子跟苹果的味道不同我都很清楚，这个是别相，这个是自相。共相就是管它好的不好的，橘子苹果香蕉通通无常苦无我，这个叫做懂共相、哦啊、自相共相前提都懂，而且这个是没有道理可以问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哪有为什么啊、要讲为什么，因为缘起嘛、啊、这个就叫华尔，未彼华尔，也就是说若以苦集灭道，终于对于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终于以他的妙慧妙知悟入性觉了、啊、悟入就是处证、啊、处证以后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性觉，悟入性觉就是说那个苦集你可以真的处证，灭道你还没有处证呢，但是有我处证的部分可以用比量了解，没有处证的部分必然是那样，绝对没有错，这个就是性觉。所以有性觉的，性觉有那个性行则跟法行则、哦、有性解脱跟见智，就是法性行则跟法行则，一个顿根一个立根、哦啊、这里不牵涉顿立的问题，这里说终于有了法自知以后，他对于苦集灭道的道理以及妙慧终于悟入性解了啊，是真的苦集灭道地苦圣地，没有办法改变，自由宇宙以来三界就是苦，这个是真理，这个苦圣地不可改变，极圣地不可改变，所有的苦没有无因无缘，我怎么这么倒霉，今天这么倒霉竟然碰到苦受，没有的啊，也不是别人给我痛苦，我自己创造痛苦，我跟别人合作创造痛苦啊，莫名其妙就产生痛苦，都不是，它是有因有缘而产生痛苦，这个也很清楚，这个叫做极圣地、哦啊、这个是误入了处证了啊，灭地道地虽然还没有得到，我可以由苦集两地的理解推论到它一样绝对是那样的，叫做说悟入性解是真苦集灭道地的时候啊，在这样的情形，它从此在生活的表现必然如下面所说，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如果没有如下面所说，你说老师我也有法自知涅槃知，我说你那个是假法自知假涅槃知，或者相似法自知相似涅槃知、哦、就讲这样会变成下面的怎样呢，变以苦集住厌逆想，所有的苦集我很厌逆很厌患，认为它是一个过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每当苦集跟我又要相应，我一定逃之夭夭，我一定避之，除非我过去是造的业，今天消不了，我明明知道要逃逃不了，终于被碰上又苦受了，这没话说，如果我有能力避开逃开，我一定逃得远远的，我们不是呢，人家送个苦集来我还去拥抱去迎接，送个红包来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我跟你签，你看把它抱过来了，哎呀，那个红包里面充满了苦，充满了灾患，你知道吗？现在没有灾患，灾患一定会来的，因为那个是不如你所得嘛。薪水花了，尽管把它拥抱过来，那个是如你所得。我做工作30天应该得的酬劳嘛。啊、那个红包，请问你凭什么要得到那些红包？我凭着跟他签字啊，啊，那个签字是正法还是违法？请问那是违法了，对嘛？违法就不该得嘛。如果我这个签字签下去是正法的，这个红包可以收，对不对？哦，哎呀，请你跟我们家的孩子念念咒啊，跟他断断顶，我们家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才会变成圣人之才。好，我来跟他灌顶摸摸头，灌灌水。啊、结果红包十万就包来了、啊、这个倒是我该得的，两厢情愿嘛，我没有说人，我没有那个什么贪污之罪啊， 到最后主啊说他的家的孩子变坏，又说你跟我的孩子灌顶什么，我孩子20岁又变成太保。这主啊说那是因缘变化了，你家孩子我已经跟他灌顶，因缘变化我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样的时候这个红包就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太正当啊，对不对？你跟人家的灌顶本来这个你就不应该做，你有保证吗？你有保证说我跟他灌顶你的儿子变成天才儿童，红包尽管说，坦然的说，现在灌顶了，万一没有变成天才，人家会来说闲话啊，一点法师不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下面的人哦，红包再也不来了啊，所有红包只得到一次，对不对？啊，这样也表达虽然也有应该得，也有没有绝对应该得啊，有绝对应该得的，就是我上班所得，绝对应该得嘛。哦，这个就是啊，真的啦。所以苦集我一定厌逆，一念涅槃起极尽想啊。对于苦集起厌逆，绝对不敢去碰；对于灭涅槃，很敢碰。我就讲啊，如果你们发现有一个原始森林的小岛啊，世外桃源，没有任何人去干扰，粮食充足，我真的愿意去啊，没有人敢去，赶快放我过去啊！哦，啊，这个就是对灭涅槃很羡慕嘛，很喜欢赶快得到嘛，这种极境我愿意，我愿意。啊，当然这种情况，如果连禅定的极境都没有感受的人，啊，至少未到地定嘛。那种极境之下，不是恐慌，不是无聊，不是不知道要干什么，而是在那样的极境之下，既然很清安，啊，这样的体验都有，说什么涅槃我不去，哪有那一回事？啊，涅槃哦，涅槃，如果说叫我倾家荡产可以得到涅槃，我愿意，我愿意。哦，因为我处证过清安，处证过未到地定，那你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了。啊，这个叫做信解。啊，对于苦集厌逆很理解，这个不是信解而已，这个是处证了。啊，对于灭道起极尽想就是有信解。啊，涅槃的极尽是什么一回事呢？啊，说来说去还是很抽象啊。所谓究竟极尽微妙，还是抽象文字。啊，究竟究竟说从头到尾都是极尽，一丝一毫的不极尽都没有。啊，什么叫做从头到尾都很极尽？太极尽了，我会害怕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不懂了哈。啊，极尽啊，微妙到底是怎么个微妙啊？啊，同样苹果吃的还不是这样的苹果。哦，有一种苹果的味道不得了，真是难以形容，非常的微妙啊！这什么微妙？他吃了半天还不是这样？哎呀，有一天我拿到给你吃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一次吃过，用台湾话高雄叫做比酸呀哦，蜜芒果，但是没有文字的，他们都用台语讲叫做比酸呀哦。我这一生只吃过一次，吃很多，从此在台湾头台湾尾都没有遇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高雄有一个胡伦社的社长，他有一次要来金龙山，要来量大殿，要画图的时候，他再来一箱，就是他徒弟的龙猪龙给他的一箱，那个叫做比酸呀，真的吃下去那个甜。那个甜，我们吃过甜的酸要知道了，但是既然蜜的味道很重，甜中又是蜜又是芒果，那个芒果的味道完全是脱酸亚的芒果味，不是我们现在改良的那个芒果的味道，脱酸亚芒果味道里面既然是像蜂蜜那样，真是奇怪的，后来都找不到啊，它全部红了也不能吃，一定要到皮都变成黑，好像要烂掉一样啊，然后用刀卸下来的时候，里面绝对没有烂，那个外面的皮都变黑了啊，然后把它削下来啊，用这样把它翻转的这样吃，哦，味道真棒。后来我那一次以后，常常看到有卖芒果的都注意，到今天没有看到，很奇怪。难道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有吗？我不清楚。啊，那个他带来很多都要到黑了，好像要烂才能吃。我们吃了一个礼拜，他带了几百个来，哇，哦，大家都拼命吃，吃得真过瘾。从此就没有听过了。你们谁听过？再去买来吃看看，哈，哦，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就是处证啊。那吃过那个芒果，我怎么形容？我形容不出来。我今天吃到的最过瘾的芒果就是这个。 后来改良种的什么都好吃的，吃的也很过瘾。但是一回忆起过去吃过那个什么米酸亚的，好像还是劣胜一筹。哎呀，真是微妙啊！我要怎么形容？你看看，不知道怎么讲。哦，我这样讲，大概你们没有半个人吃过。因为吃过以后，从此怎么找都找不到。但是现在当然不会去找了，没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就叫微妙啊！如果真正有来到这样的人呢，他从实际上的行动也会表现出来的，他一定会弃舍一切生死所依的。我们现在在增加生死所依，又去买设备，又去增加一个新产品，又去干什么？那个都是生死所依。你今天买来一个新产品的什么电锅、什么机、什么东西回来的时候啊，两三天马上发生故障，你会说啊，本来就无常不空无我嘛，会不会这样来讲一讲看？哎呀，三万块买来的这个冰箱怎么不会能？十万块的这个新冰箱怎么好像不太能？你就心脏赶快电话拿起来打了，喂喂喂，你那个冰箱有问题哦。哦，有没有说本来无常苦空，本来无常苦空，本来就不会再去把它买回来。家里已经有冰箱了，再买那个冰箱干什么？比较好用啊，都是生死所依。我这个不好用的还不会那么难过，那个好的哈、哦，万一有一天停电干什么，我就动荡不得了。生死所依最简单的讲六根。六根是我们的生死所依，膨胀出去的时候细节好多。这里很厉害的，他讲出一个让我们没有见法的关键在哪里，就知道啊，为什么要禅定？禅定对异界的色身香味触绝对能远离，你没有远离，你就不能够得到禅定嘛。这是一个现实的，有禅定就不会有异界的色身香味触。对于异界的色身香味触还有兴趣的话，你就绝对得不到禅定，绝对没有一个戒行不好的人会得禅定。一个很简单的表达，一个人禅定邪得很当，结果戒行乱七八糟，那个叫邪定。那个瑜伽师弟论也有讲，什么叫做邪定？人家也真的腿弹起来，手也抓起来，哎，老师啊，入定了呢。你拿姨妈来看看，不动哦、啊、这个怎么叫做邪定呢？这个就是定啊。邪定跟正定的分辨在哪里呢？正定、邪定，邪定的意思只是基数了、技巧了，叫做邪定了。基数技巧，什么叫基数技巧？我举个例，电风扇坏掉，哎呀，请他来一摸就好。我们摸了半天摸不好，冰箱坏了请他一来就好，机器坏了请他一来就好。哎呀，先生啊，我的汽车坏了，我来看看，摸几下汽车好了。哇，你的基数这么高超，先生，你的基数这么高超，你发生烦恼的时候这一套能不能用上去？没办法呢，我烦恼了跟这个轮子一弄就出来破洞，马上补啊，这个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办法补我的烦恼，这个就叫做基数。我这样讲应该大家知道，他们的邪定的禅定就是一个基数表演给人家看的。像走钢索，你看我走在钢索上面，从尼加拉瀑布从左边走到右边，拿个铁棍这样走过去，不会跌下去。哇，大家好厉害，这个技术真厉害。说先生，你走尼加拉瓜的那个大瀑布的绳索那么厉害，你烦恼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像那么厉害对付他？烦恼，我的女儿哦，我的女儿那个考试不及格，我就很紧张了。我的女儿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紧张的要死了。我的儿子没有跟我考上博士啊，做生意失败了，我也很紧张。虽然我走钢索这么厉害，修理汽车这么厉害，好像都用不上去，对嘛？这个就叫做基数。哦，我讲过，在北京被人家埋在棺材里面，我埋在土下多深，结果十多天以后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不死，他不但不死，棺材盖刚刚翻出来，他砰跳出来给你看，哇，这个人禅定真不得了。那个瑜伽呢？瑜伽也是要有定啊，但是他跳出来以后，原以为说。这一下技巧耍出来的时候，一定大家丢很多钱，可以赚很多钱。跳出来一看，啊，怎么钱只有这么一点点呢、啊？啊，马上当场烦恼，要知道也不要来表演。这个叫做有禅定吗？这个就叫做技术技巧。 所以为什么说生活中的缘起，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你们不要以为说打坐打坐打坐赶快入定入定入定，这个都跟生活有关系的。因为我打坐的时候心越来越安定，情绪越来越少，我们事实从事一物多事多物，烦恼事件很多，一打坐的时候那些没有时间去想的，就在空闲打坐的时候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显现，你的形式就动荡得不得了。他形式动得那么厉害，什么叫做你能抓手也能过事项显现，能过入定，要怎么入定法了？没办法入定了。啊，终于这一些能入定的人，他的心就比较稳定，他的心比较没有杂染，比较清清净，叫做清净。清净的心对于事物的观察会不得了的敏锐。啊，你看我把禅定的技巧磨练好以后，从此准备去表演，一季来到 台北大概可以收10万块，到高雄可以20万，到台中可以5万块，啊，哪里就一季一季啊，就去做表演，表演的结果不如我的预计收到那么多钱啊！每在做禅定的时候就想，我这一下再入太虚大定的时候又可以赚多少钱啊？你看脑筋在想那个形式在这样动，有时候会甚至入不了定，表演出丑啊，不是他的技巧没有，会出意外的，因为那个技巧，因为你有杂念进来嘛，杂念进来，过去真的能入定，现在不能入定了，这个就叫做纯粹跟生活没有关，跟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而真的能入的定，就叫做邪定。啊，所以禅定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增加我们的实则力。所以第二条道路先由观开始，就是对我们这些比较动根一点的，根性比较弱一点的，就是要由慧生定。而根性弱又修慧，哪有可能？正是根性弱才要加强智慧啊！不，根性那么钝，那么弱，那么不辨是非，那有过妄还是功德的判断错误，所以赶快增加你的见地法，修行你的法住之、涅槃之。啊，对于境界现前就能判断到底这个是功德还是过患，现在有功德未来有过患，那这个不能玩的哦。现在有功德未来也是功德可以，现在有过患不过未来有功德也可以哦。啊，现在有过患未来过患，这个根本不能碰哦。啊，有这样的能力的啊，如果没有一点点定力，这个能力是没有，而且会被诱惑的，人家包个红包啊，像金光党一样放个小鱼啊，你以为有功德吃上去就被钓上去了，就像这样的。所以禅定的重点就是帮助我们的内心清净之下提升我们的观察的能力啊。有了这样的能力之下的人，你看看在前面有法住之的时候，有了法住之，知道三界都是不好的，三界绝对是苦的，没有乐的，所以他终于能做到弃舍一切生死所依啊，乃至广说就是在他弃舍一切生死所依以后，他的障碍越来越少啊，那个放任越来越增上啊，结果终于达到诸漏永尽，贪嗔永断，诸漏永尽啊，终于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这个就是乃至广说的内容，从此解脱生老病死苦未来的轮回啊，这个叫做乃至广说啊。如是依止彼法住之，即应以苦若苦因缘，即应以苦若苦因缘，就是说他有了法住之，就是苦真是苦，即真是苦，即真是即是道了。那苦真是苦的这一点他抓住，即真是即这一点也抓住，叫做若苦因缘，抓住以后就哎呦苦集少来少来。如果到了现在我前面的境界又是苦集，我一定逃之夭夭。我们现在是还去追求、哦、啊，这个叫住厌令想啊，便于涅槃能以妙慧悟入性解为极尽者。所以说悟入性解就是说一边有处证，一边还没有完全处证嘛啊，所以如是妙之名涅槃之啊，在得到法住之跟涅槃之以后，就升起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决定片之。决定片之就叫做真实之， 真实的智慧，所以前面说要用哪里，要用几个智慧来了解缘起，就是以法住之跟真实之啊，涅槃之应该就是真实之，或者可以说涅槃之介在真实之跟法住之中间。一切四谛论没有明确的说明哦，啊，我的判断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在涅槃之升起的时候就得到真实之。一个就是说涅槃之就是真实之的啊，得到真实之的意思就是见法了啊，这样就叫做涅槃之、哦、啊，我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会糊涂了，再简略的复习一下，就是由修三增上学啊，得到未到地定的增上心之下，我们有能力得到法住之跟涅槃之啊，像瑜伽师地论减八到减十，减八的下半部到减十、哦、你们记一下，减八的一半到减九全部，减十全部，这一些内容完全清楚，就是得到法住之。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善心是乱心，要把这两个章节完全通达的时候，可能很困难啊，或者你终于把它读到完全懂，没有一点不懂的。不过今天一出去，经过两三天要讲给人家听啊，奇怪，前两天才都读通达，都读得一句都没有遗漏，而且道理都疑问都解除了，怎么今天要讲给人家听啊，又忘掉了？哎，这样的时候仍然不可以算有法住之。啊，终于一切师地那一减半都两减半都懂，哎，一减半还是两减半，两减半的样子了、哦、哈。啊，两减半里面所讲的道理，佛子比丘抱歉了，这一本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哦，还没有完全看完。一切师地有很多很精彩的，这里是没有，但是我还没有看完，不敢说哈、哦。我看完以后来对照两边到底谁多谁少，哦，啊，这些都通达的时候。都能够把它理清楚，至少你再把它读通，那个时候你的心有集中，你的心有集中在一气上面，才有办法啊。如果在修禅定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那两个章节一定没有问题的哦。这个时候就是有法住之，有涅槃之啊、哦、啊，在当这个都通达了。在有未到地定的基础之下，通达这些以后，对苦集就会厌令想啊，为什么？如果没有未到地定，老师为什么没有未到地定不行？我都读通啊，通通懂啊，而且我还可以讲给人家听啊。但是告诉你，如果没有未到地定，有时候你讲得出来，有时候又忘掉了，不骗大家了。你们这一点回去，是我再考究考究看看。明明昨天还讲给人家听，问我生死轮回啊，没有我啊，谁在生死轮回？好难回答。不过我昨天终于读通了，回答给人家，回答得很清楚。啊，今天又有人问我什么，我又讲不出来，又自己塞住了，哎，好奇怪啊！那个就是你昨天的了解是应用文会把它通达，你没有未到地定，就是这样。如果在未到地定之下把这些通达，你又不会再忘掉了，而且不必去记它，自然就能够很四通八达的讲得很清楚给人家听啊。所以没有啊，还有未到地定也是一样，要压下五盖才有办法。未到地定压下五盖的时候，不是完全把它断掉，是在压住五盖的时候入定。关于这一点，你们再自己去看《清净大论》。到了初禅的时候，是五盖真的统统断掉了。而未到地定的时候，五盖压下以后进入未到地定，但是有时候五盖又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未到地定会崩溃。啊，这个时候他教导你要怎样保护，要怎样赶紧保护你的四相，哦。啊，如果是靠修毗婆舍那进入的人，就要不断在精行上提起法意。啊，如果石墨大就要把眼睛闭起来，就显现的一片图案，一直在赶快努力的加强它。哦，啊，要降伏五盖的时候，如果没有远离异界的色、声、香、味、触，根本不可能。你看，我走到街上去，又看到一个超级冰箱，哎，我口袋里又有钱了，哎。又有新型冰箱，谁让我家里有冰箱，这个10万块的更好嘛？管他的啊，我有钱又不要偷抢，把它买回家吧。 啊，这样能入未道地定吗？根本不可能。一个快要入未道地定的人哦，那个外在的色身香味触已经没有兴趣啊，或者他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兴趣，已经没有办法分心去处理色身香味触了，他全神集中在要赶快降五盖，五盖的任何一盖还在就不能入定。这个看到很多说明，不管南传北传通通一样，五盖只要有任何一盖还存在，你就入不了定，未到地定也免谈。哦啊，你看我们身心在清安的时候，没有贪欲盖跟嗔恚盖，只要有贪欲盖、嗔恚盖，绝对不能得清安。但是在清安之下，还有可能得到调集跟分层，所以禅定的内容都叫你集中精神对悟调集跟分层。啊，一盖也不能有，啊，最难对悟是调集分层。啊，掉几盖昏沉盖又被你对付过去进入未到地定，所以有未到地定也会住业念想。啊，为什么一定要有未到地定？没有未到地定也可以，没有定的时候就没办法业念嘛，就是这么一点呐、啊。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啊，我有未到地定的时候，虽然看到冰箱不错哦，但是我马上起业念，为什么？我有施舍力。啊、家里那个冰箱已经够用了、啊、再买这个干什么？虽然它的功能比我家里的这个多，不过我家里这个已经够我负担了，还要一个更多来负担吗？啊，算了，不要看了，不要想了，啊，一下子这种形式就断了，啊，境界诱惑我不了，啊，所以如果一点点定力都没有，要住业念想很难。我真的十二缘起真的普及的道理完全通达，像《瑜伽师地论》《摩诃比丘所说的，通通懂了，但是没有定力，在街上走动的时候，说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被它诱动，不可能。啊，一动的时候想起，哎，十二因缘讲起来不是，大概也是结论是无常苦，我买这个冰箱干什么？啊，不过一边脑筋在想苦集的道理，一边在看冰箱哦，看到后来还是冰箱战胜了，你的苦集被它打倒了。啊，如果有未到地定的时候，冰箱的诱惑打你不倒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才说，如是。